好，我们今天仍然接着上礼拜的信息，因为信息可能太长，所以我分了两次。那题目仍然是君王的所受到的待遇，我们专注在朝拜，就借着这几位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来朝拜这位君王。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1-12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地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个星呢，忽然在他们前头行，一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了宝盒，拿出了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上次主要是提到这几个博士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东方人，就是外邦人，像我们一样。他们是博士，是有学问的人，也许很多的基督徒是属于有学问的人。然后呢，他们也很可能是所谓的占星的，就看天空的。在当时的犹太人眼中，这些人的职业是不是高尚的职业？所以呢，我想借着这个博士呢，也可以涵盖了我们几乎所有对神有渴慕之心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份呢，不能影响我们来敬拜神，我们的身份也不能影响我们对福音的接受性。那接着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博士的寻求，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一个故事中有三种人，三类人，也反映出我们当中所遇到的这三类人。有一种人是热心的寻求神的，就像这些博士，他们不长途跋涉的，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叫做犹太人的王。他们的单纯成为他们寻求神的一个福气。所以我们简单的人呢，简单的人，我们不要以为不好。事实上，简单的人呢是有力量的。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呢尽量简单化。然后呢，有一个人就是抵挡神的人，他神赐给他的权力呢，可能财富成为阻挡神的工具，就是这个希律王。他对圣经熟悉，所以当人家问他说是那个生来是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可他的问题是什么？是基督在哪里？所以他知道犹太人的王就是基督，所以他对圣经的所教导的他很清楚。可是他选择要抵挡神，不择手段的来抵挡，也是反映出我们现今这个社会中很多人就是如此。然后呢，有一些人是忽视神的，更讽刺的，这一群是祭司，是文士，他们对圣经很熟悉，所以当希律王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说我回家看看我的圣经，我回家 Google 一下答案一下，他们立刻知道，哦，当然是在伯利恒啊。 因为圣经这么说嘛。所以他们对圣经是100分，可是呢，他们没有追求神的这颗心。他们的圣经只是他们谋取生活的一个手段而已。我们多少在神学院教书的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打从心里都不相信神的，所以他们教圣经只是他们的一个饭碗而已，就像这群祭司跟文士一样。所以面对希律王这个问题，基督当身在哪里呢？事实上他们这一群人是引用了旧约的两段的圣经，一段是在弥迦书，一个小先知书说的，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是小，可是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们引用了一部分，可是他们也引用了另外一部分，是很多基督徒比较不清楚的，引用的是从撒母耳记来的，就是当扫罗王被杀了之后呢，所以说那些以色列的那些支派的那些首领就到希伯伦来见了大卫，说神曾应许你，大卫，你要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我们要知道大卫是生在伯利恒的，所以呢，这个预言到底是讲过去，因为有一个的确从伯利恒出来的君王叫大卫的呢，要牧养以色列民。可是大卫已经过去了，弥迦是在大卫之后又讲了这个预言，可是代表不是指大卫，而是指未来的一位，大卫的子孙中的一位，叫做弥赛亚。事实上呢，就地理位置，从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到伯利恒一个小城市呢，距离不过5英里，5个 mile。可是这一群文士跟祭司呢，他们就不愿意走5英里去寻找这位他们的祖先期盼了数百年的这位弥赛亚，他们不愿意。已经有人来说了，可是他不愿意。可是相反的，处在千里之外的这些外邦人呢，却千里迢迢的来寻找这一位君王，并且找到了。反而在近处的人不愿意走几步路，结果呢，造成他们到今天2000多年后呢，犹太人仍然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来临，来了已经升天了，他们还在等，就慢慢的等。所以呢，一个不寻求的神的人呢，他还在等，他找出各样的借口在那边等待，这也是反映出我们多少的人也是如此。圣经告诉了我们很多的答案，只要我们去寻求就会找到，可是我们决定了我们还要再等，等到一个符合我心意的答案为止。我就一直等，等到这个弥赛亚符合我想法中的那个弥赛亚，是有君王，有钱，有权势，在帝王家的，你就慢慢的等。以色列人就是如今还在等。然后呢，这个博士问这个问题，也反映出一个愿意寻找神的人，他永远是开始于一个问话。旧约跟新约都开始用一个寻找的问话来开始。旧约的第一句话在创世纪是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开始了神与人的对话。新约的第一个问话就是博士问说，那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就开始了新约的神与人之间的对话。所以圣经就是一个对话，神跟人之间的对话。那旧约的那一句话呢，是代表了神在寻找罪人，因为神问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已经犯罪了， 所以代表神在寻找罪人。那新约的博士的这句话呢，是代表了罪人在寻找神。我们要寻找那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因为你想想看，博士从东方来，他们有自己的王，他为什么不去找那个自己的王，偏偏要来找这个犹太人的王呢？因为打从他们心里，他们相信这一位王是世界的君王，是罪人在寻找神。然后旧约的那句话代表了神寻找罪人先，然后呢，新约呢是代表了罪人寻找神是在后。我们不要以为是我们主在找神，我们 take initiative， 我们主就是说先发的去找神，不是，是神先来找我们。所以旧约的那句话代表神寻找罪人是神的主动，那新约的呢是人寻找神是人对神主动的一个回应。那旧约的那个问题是神寻找罪人是显示了神的主权，神在他的主权底下决定要寻找罪人。然后呢，新约这个问题呢反映出人呢，罪人要寻找神是人的责任，神有主权主动的来找你跟我，可是我们也要负上责任要来找神。我们不能每一个人在家躺平说神你就找到我了啊，就这样子。我们人也要起来，愿意有负上责任去寻找神。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有一些人不论到了天堂到了地狱，当有一些不愿意寻找神的人到了地狱的时候，他说啊，神啊，你没有找我，不算我的，不是我的错。神说我从创世纪就开始在找罪人，是你躺平了不来找我，你没有负上你的责任。我们多少人推卸了种种的责任，世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错，绝对不是我的错，我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跟人之间，我夫妻之间的关系有问题，都是对方的错，绝对不是我的错，那都是神的错。神为什么让我们凑在一起？神既然有这个主权，就让我配一个是最适合我的，我都不需要付上什么努力，一帆风顺的。我不喜欢责任，多少人不喜欢责任？就像这些文士祭司，明明知道了他走一步路都不愿意走，当神审判他的时候，他能够推卸他的责任吗？然后呢，旧约中神寻找罪人是神以爱为主，神因为爱了世人他来寻找人。然后罪人来寻找神是以信为主，他相信有一位神，他相信，可是他爱不够，可是他相信自然界有这个神。然后呢，神问亚当这个问题是明知故问，因为神无所不知，亚当躲到哪一个洞里他都可以知道的。可是神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明知故问的问题呢？是神给这个罪人一个悔改的机会。亚当你在哪里？神怎么会不知道亚当在哪里？神如果都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他根本不配做神。可是神问他是说，唤起亚当的这个悔改的心，说哎呀，神啊，我犯错了，我得罪了你，给他一个机会。结果亚当说，就开始推卸责任，都是你的错，都是那个女人，你不给我一个女人，你给我一个好一点的女人多好。大家开始推卸责任了，人类推卸责任的功夫就从伊甸园开始学会了。然后呢，这个新约中呢，这一个博士的问题是什么？是不知道而问，他不知道他才而问嘛，他不会说明知故问。事实上这不知道而问呢，是给罪人一个寻找的机会。事实上神借着这个博士呢，事实上神可以立刻把博士就带到了就是那个房子里面，神可以的，神已经把他千里迢迢的带来了，就差这么一步， 可以带到直接就带到了直达车直到了伯利恒。可是神借着博士的这个问题，让当时的耶路撒人有一个机会。可是他们听到这个问题，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希律王想到了我的政权不稳了，我是犹太人的王，居然还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要来篡我的权位，我为什么要寻找呢？我杀都来不及。然后呢，耶路撒冷的合城的人也都不安，这些人等候这个犹太人的王等了那么久了，一想想，哇，我们要搞革命了，太危险了，我生活好好的，被压抑就压抑，还有饭吃有工作做，可是我要推翻政权，哦，这个危险太大了，我不愿意冒这个险，再等吧，我要躺平，让这个政他就把这个罗马全部杀光了，我再跑出来就好了，何必要我参与这个冒险的动作呢？那这些祭司文士也是一样，心里不安，我工作做得好好的，我照样献我的祭，我照样教我的圣经，日子过得好，还算不错，虽然失去了自由，也有口饭吃，也算不错，我何必要做那么大的改变呢？想想这个是不是我们现今的生活就是这种状况？我们满于现状，只要环境有点点改变，你我都不安。你不要什么啰嗦多事干什么，给我好好安安静静的过日子，虽然有点点不自由也没有关系，总要付上代价的。这一个问题事实上给当时耶路撒冷那群人一个寻找神的机会，他们失去了博士的这个问题，他们失去了。事实上呢，借着这个博士呢，寻找这个神呢，也指出我们寻找神的有一些的路程。首先，他是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借着一个自然界的启示，在旧约的大卫的诗篇19篇，大卫就描述。所以大卫也是在牧羊的时候呢，他也是常常看天上的天空、星星、月亮，所以他有感而发。他说：“诸天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要传扬他的手段。从这日到那日呢，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哇，天空都会讲话的，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可那个声音好像是不是我们言语可以听到的。可是他的亮带呢，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了地极，神在其间，甚至为太阳呢安设了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了洞房，又如勇士欢然的奔入。他从天这边到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大卫借着自然界的启示发现有一位神，就像这些博士一样，他看到星星，星星带领了他，他相信那个星星是象征着一个叫做犹太人的王。到了新约呢，保罗这位所谓的神学家，他也更具体的说了，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都原来都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早已经将他们显明，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睛看不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意思说你我找不到借口，我们不能推卸责任。神往往会将一些的事情，令我们惊讶的事情带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为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找到它。在这里呢，就好像天上的那颗星，在这里呢，就好像那个邪恶的国王希律，在这里呢，也借着这些心内心矛盾的宗教的领袖，在这些人的当中呢，他们都没有想到神居然借着他们 帮助这些博士寻找到耶稣，可是他们自己失去了这个机会。那这些博士呢，不只是找到了耶稣，耶稣也找到了他们。那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制造天上、创造天上星星的那位造物主。所有的星星都要在这位耶稣的面前俯伏敬拜。这一位耶稣呢，他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他从这个自然界之外进入了我们自然界的当中，只是为了让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的人能够看到这位神。因为神不生活着存在你我存在的空间，可是凭着你我的空间呢，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除非这个道要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将神显现给你跟我。所以神要借着自然界来彰显，让我们能够寻找到这位神。我相信呢，有一些人如果去旅游的话，像牧师是很喜欢去海水海边，如果去海里呢就如鱼得水一般。那我到海里呢看到了那些，你就觉得讶异啊，那些动物海生物，我若在实验室撞，要撞多久才把它撞出来？怎么可能啊，我要撞多久撞出这么漂亮的鱼，这么这个各式各样的，哇，这个要撞多久啊？经常去撞吧，对不对？可是神就创造了每一样的生物，多么的美丽，不管是飞鸟、昆虫等等的。你宁可相信是撞出来的吗？你宁可相信是进化出来的吗？你可相信我们的祖父是猴子吗？我祖父的猴子，他的祖父是个虫吗？我们宁可选择相信那个。当我们看到自然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哦，我是那个撞出来的东西。你宁可选择相信这个吗？我宁可相信有一位创造这个自然界的神。两者哪一个容易相信，我们自己问自己。那这位这些博士就相信这颗星星会带领他到一个叫犹太人的王的面前。他愿意离乡背井，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信心是如此坚硬的坚固的话，他在半途就回家了。这么辛苦干什么？人家都不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为什么不选择好好的日子过？寻找是干什么？然后呢，接着呢，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就来到了伯利恒。然后是怎么来的呢？是借着这群祭司跟文士引用神的话来的。神的话语就要启示了。神不只借着自然界起打开我们的眼睛，神也要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救。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改革中的马丁路德这么说，他说，我要跟神立约，他不要给我看到那些异象，他也不要让我做异梦，他也不要叫天使在我面前显现出来，因为我对神已经给我的圣经的这个赏赐我非常的满意，因为圣经是可以丰富的指导我的今生还有我的来生所需要的，圣经都已经告诉了我。我们多少人都跟马丁路德不一样，所以难怪马丁路德可以把宗基督教彻底的改革，因为他仰赖的不是异象，不是异梦，不是天使。我们多少人圣经已经在那边清清楚楚摆在那边，他不愿意，他说，耶稣啊，你就冒一个天使到我面前蹦一个我就相信。多少人是不是这样子啊？今天你让我做个梦我就相信，今天让我看到天象改变我就相信。那些东西会因为你我的心情有所改变，可是神的话语 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到了这里呢，就提到一个城市叫伯利恒。伯利恒呢，是我们圣诞故事呢一直反复提到的。那伯利恒呢，这一个希伯来的这个地名呢，叫 Bethlehem， 英文就是 Bethlehem， 我们就翻成伯利恒。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Beth 是房子家 ，Lehem 是面包，所以呢，就是叫面包之家，或者叫粮食之家。所以伯利恒那个地方是出产谷物的地方，就好像今天的所谓的乌克兰啊、很多的谷物一样。可耶稣到世上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食，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如果吃我这个粮呢，就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食呢，是我的肉，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耶稣这位生命的粮食或者生命的面包呢，他从天上从自然界之外呢降生到自然界之内，居然选择了一个城市叫做什么粮食之家，是多么美的一个给我们的提醒。不仅是个事实，生命的粮食出生在粮食之家，要为我们提供那个生命。所以呢，粮食之家伯利恒，伯利恒这个是小小的城市，是不足人家所提的。比起耶路撒冷呢，就好像我们 Winston Salem 比起上海纽约呢，是不足一提。可是这个小小的城市呢，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呢，伯利恒这个粮食之家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关系。这个生命的粮食必须要生在粮食之家。首先在家庭方面，我们生命中往往从家庭开始。在家庭方面呢，圣经在路德记告诉我们，有一个叫拿俄米跟路德的，那他们在摩押地闹饥荒，丈夫死了，他们就什么，在饥荒的威胁当中呢，就来到了伯利恒。神就在伯利恒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男人，叫做波阿斯的，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粮食之家解决我们家庭的问题。然后在国家的层面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国家是问题一大堆。扫罗花很多时间都在追杀一个人叫做大卫的，不择手段的在追杀。结果当扫罗被杀了之后呢，那国家陷入一个困境当中。结果那个以色列的那些的领袖呢，就到了希伯伦，可是找了一个叫做大卫的，大卫就出生在伯利恒。所以呢，借着这个出生在伯利恒的大卫，解决了国家的问题，把以色列民族国家带入到一个辉煌的地步，所以解决了国家的问题。然而不只是要解决我们家庭的问题，解决我们的国家问题，也要解决世界的问题。因为当这个世界充满罪恶的时候，跟罪恶在那边挣扎的时候呢，世界的眼光就要集中在伯利恒。因为伯利恒将要出生一位救主。这位救主降生在粮食之家呢，是要给世界所有的人做生命的粮。凡吃他的人就得着永恒的生命，解决了世界的问题。你我现在的处境就是在家庭中挣扎，在国家的层面挣扎，这个世界混乱。我今天看 CNN 的新闻，我忘了在哪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Pride Parade， 就是那群同性恋的那些LGBTQ 什么的， 他们引以自豪在那边游行，可是呢，有一群人蒙着面，他连脸都不敢见人，蒙着面呢，挤在一个幽厚的里面，准备要去破坏，结果被人家通风报信，警察拦截下来，把幽厚的门一打开，一大堆男的，很壮的男的，蒙着面挤在一起，准备呢，一群人当场在人家游行的时候，不晓得要干什么，做一些暴力的行动。我们的世界是这样子，结果人你反而你反对所谓的同性恋呢，你反而让他们更有话语权。这是一群愚笨的人，一群以为用暴力可以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在最终的人，他们缺乏了所谓的生命的粮。所以呢，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反复的提到了伯利恒，就让我们能够来回想到这一位伯利恒这个城市呢，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很快的，这一群博士呢，就从伯利恒就进到了房子里面，他们就进了房子。那有的时候呢，在教会的历史传统中，有的时候呢，用圣经也用得不好。每一次呢，你看那个圣诞节的那个节目呢，都把东方的博士跟牧羊人凑在一起，凑成一堆，每次都凑在一起，节省方便起见，绝对不在一起。牧羊人的时候呢，耶稣在马槽里，博士的时候呢，他已经在房子里了，他已经一两岁了，那是刚刚出生。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人的用意是好的，可是往往呢，把神的话语、神的美好的故事呢，用得一塌糊涂，用得一塌糊涂。所以你我要了解啊，博士不认得路牧羊人，牧羊人也没见过博士。啊，当然这个博士呢是复数，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三个博士，因为他们献了三个礼物，一个人拿一个礼物，这是我们人的思维。不管他是三个、四个、一百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有一群的博士智者，把最好的献给神。那有一个牧者说，这一些单纯的牧羊人呢，听见了天使的声音，就找到了他们的羔羊。牧羊人在找羔羊，然后这一群博士是智者 wise man， 看到了星星，就找到了他们的智慧。智者在找智慧，牧羊人在找他的羊，可是神却借着天使，有的借着星星，让他们找到他们的。如果他们只待在家里的话，羔羊找不到，智慧也得不到。唯有那一群人愿意一步一步的寻找，从自然界的启示到神话语的启示，一直到了耶稣的面前。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来寻找他的途径。有一位圣经老师说，叫 Warren Wisby 的，他说，你越认识神呢，就越能在生活中以充足的知识和分辨力呢，做出各种的决定。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例子，这个31个大汉，他有没有借着认识神？他也许是哪一个教会出来的，因为教会说同性恋不对，所以他认识神的层面就停在那里。可他却没有在生活中有充足的知识还有分辨力来做出决定，居然凑在一起，从很多个地方相约而来，挤在一个幽厚里面去做一些破坏的工作。他认为这是蒙神祝福的，我不晓得他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智慧是我们能够正确的运用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 我们在世界上累积各式各样的知识，各式各样的学问，可是这些知识学问我怎么应用在我的生活中呢？这个就是要有智慧。智慧是来自于神，所以箴言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呢，便是聪明。所以当我们做出很多决定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心去做出这些决定？这个是你智慧的开始。我们生命中就应该就像这几个博士一样，在我们越寻找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找到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我们又发现，如果没有神在中间不断的帮助我们的话呢，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找到他。神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挑旺我们一颗追求神的心。对博士是星星，对牧羊人呢是天使。神的智慧就在此。神会用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教育程度、我们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种种的，甚至我们的优点还有我们的缺点，让我们能够来寻找到他。你们常常就知道，牧师是属于那种理智型的人，因为研是科学背景，那对医学是一窍不通。可是所以呢，我如果看神的话语呢，神就会用逻辑的方面来看这个圣经。所以我常常说，圣经呢是最合逻辑的书，比电脑的书、比工程的书更合逻辑。因为电脑的书维持不了几年就要换，工程的书也常常换，可是只有神的话语永不换更改。因为神的话语，喜欢逻辑的人可以用逻辑来寻找到神，喜欢医学的医生呢，可以用医学这种奇妙呢来寻找到神，各式各样。所以呢，神会让那些有心寻找到他的人找到答案，因为寻找的人一定会寻见，后门的人呢，他一定会给他开门。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然后到最后呢，博士呢来到了这个神的婴孩的面前，或小孩子的面前，他有所反应，他的反应呢也显露出我们对敬拜的影响力。他首先来到面前就是敬拜，俯伏拜那个小孩子，几个大人来拜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孩子。你若是在皇宫中还有道理，这个小房子很难想象。那我们要从敬拜呢这个希腊文呢来看，我们一个想想敬拜耶稣的态度。首先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他说特来拜他，这个博士所说的，我们从东方看到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我们来敬拜神是特别来的，不是因为方便，也不是顺便，哦，我今天正好时间有空方便，哦，正好开车路过一个教会顺便一下，那更不是随随便便。敬拜神不是，我们去见美国总统都不会这个样子了，然后我们去见这个比美国总统还要大，创造美国、创造美国所在的这个地球、创造这个地球所在的这个银河系、银河系所在的这个什么宇宙，我们是顺方便，我们是顺便一下，我们是随随便便。特来不是这个意思，是要除去你的困难，是有所预备。所以这些博士呢，是排除所有的困难，经过沙漠、暴风、风暴等等，他把预备好东西 礼物早就预备好，不是说、哦、我到了耶路撒冷、啊、闲着路边买买、啊、顺便买买什么东西，他早就预备好了。然后呢，是来特别敬拜神的人呢，没有一个会失望的离开。有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感到失望，是因为我们不是特别来敬拜他，我们是方便来，我们是顺便来，我们是随便来。神也就是看他方不方便，看他顺不顺便，神也随随便便的，所以我们失望的离开。然后呢，我去拜他，我当然是这个是出自这个希律王，可是我们就从他的负面，我们可以看到，敬拜神是我去拜他，不是你去拜他，不是他去拜他，我是我要亲自来。我是为了我自己的需要，我不是为了你的需要来，也不是为了他的需要来，你也不要为了我的需要来，我要去拜他。我们来拜神是从客观的知识要变成一个主观的经验。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的情况呢，没有美丽的音乐，没有伟大的诗班，没有广风琴等等，没有很多的程序，可是我们主要还是集中在用神的话语，牧师在现场用神的话语来激励你，鼓励你，让你从客观的知识，我读圣经的知识，到你一个主观的经验，是我来拜他。我们实在缺少我来拜他，我们然后呢俯伏拜他。我们必须从外表的一个动作呢，来放下我们的主权。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的尊严，放下我们的主权，来敬拜这一位，在他们眼中是个小孩子，在我们眼中是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要俯伏来拜他？当然，敬拜神呢，还必须要有奉献。所以呢，这个博士呢，特别已经预备好了这三样礼物。这三样礼物呢，事实上很快的就被收到礼物的人用到了。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父母呢，很快就要，我们下次的信息会提到，他就要逃到了埃及，要有车马费，可能会受伤，要墨药，可能也需要乳香，所以很快的呢就用派上用场。可这三样礼物呢，是他们把最好的献上。他们献上呢，不只是我们献礼物呢，不只是收礼物的人是怎么的身份，也要反映我们所献上的是什么。黄金呢，因为黄金在圣经中代表耶稣是王，所以圣殿都是用黄金铺好的，因为在圣殿中的那个神是配得用世界上最宝贵的黄金来装饰。那黄金呢，代表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当然我们现在不会到教会献黄金呢，就献上我们的金钱。然后乳香呢，乳香是馨香的，是代表这个神的馨香，是代表耶稣是神。然后我们的祷告就应该像馨香的祭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乳香呢，代表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奉献不只是金钱，也要奉献我们的祷告。末药呢，只有人需要末药，因为末药是擦伤口的，医治的，所以代表耶稣是人，他在世上仍然有软弱，会疲惫，需要末药。那末药呢，在圣经中也代表是苦，是代表我们一个受苦的心智。所以这三样呢，不只是反映出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他是王，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那也反映出我们要献上我们最好的，就是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祷告， 献上我们愿意为敬拜神付出的受苦的心志，这是我们的奉献。然后当你一旦愿意敬拜奉献之后呢，你必然会受到圣灵的引导，所以呢他们在梦中呢，主就指示给他们，指示给他们呢，他们就必须生命就要改变，从别的路呢就回去，他们不再走原来的路。希望我们敬拜神，听到福音，对我们生命有影响，有改变。我们的改变是因为我们愿意接受引导。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愿意去做。如果你只是做参考，啊，听听就算了，你永远不会改变。你最多听了，哦，这个听过了。哦，知识丰富，圣经知识很熟，可是不要叫我改，我习惯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改？你不改的话，你经历不到大大的欢喜。所以这一个是从博士他所发生在身上的反应呢，就让我们想到福音对我们的影响，还有敬拜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有没有真心实意的来敬拜神？我们有没有将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我们有没有愿意被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做那个引导的工作？我们愿不愿意改？人要改啊，太困难了。我们中文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要改人啊，太困难了。有的时候说破嘴要改是非常困难，可是你不愿意改呢，你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所谓的大大的喜乐，你没有办法体会到，哎呀，神，我因为敬拜了神，神的感动带领我，我愿意咬着牙齿也都改。结果呢，改了之后发现，哇，原来是这么的好，大大的喜乐。当一个遇到主的人，他爱神，神爱他，神的灵与他同住，神的灵会在他的心中指引他前面的道路。当他一指引他不同的道路的时候，他的路会跟人家不一样，他不会仍旧走旧的路，他会走一条不同的路，生命就改变。他走不同的路回到他的家中，他的家庭也受到改变，他跟家人的关系。那这一些呢，就是出自这一群博士，他愿意用朝拜来对待这位君王。这位君王，你我看不到、摸不到，可是我们从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君王呢，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有一天要再来。也许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实体的在他面前敬拜他，可是他的应许就是，凡是有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奉他的名聚集呢，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我们如何的来对待这位君王，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影响到我们自己？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份，也不要高看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合适，那我们要热心的、一心的寻求，然后呢，我们会有所反应。那这个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求神你亲自打开我们的内心，打开我们的耳朵，当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愿意改变的灵，改变我们。我们有不好的 地方求神你来修剪，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靠主你的恩典更加的美好，把你的信息带到我们的生命里，把你的信息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解决我们家庭的问题，把你的信息也带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所能够影响到的人的团体当中，改变这个国家，也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好，人的爱心会越来越冷淡，可求神你的话眺望我们，即使在暴风雨当中，我们相信神你都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我们就是仰望。求神你也体恤我们弟兄姐妹有信心不够的地方，主啊，我们实在是愿意相信，可是我们信心不够，求神你就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如何，让当我们足够的力量的时候，改变我们的日子。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心中有难处的，在生命中有遇到转折点有挑战的，神你都看见，我们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做个谦卑的人，在你面前做个简单的人，在你面前做个愿意被神引导的人。我们就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